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是咱们池塘故事的大结局。透过今天的大结局，真儿非常的盼望能够帮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更深的体会神的伟大和全能，以及我们人要在伟大的神面前应当存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透过你指头所造的天并陈设的月亮星宿，我们就知道你是大而可畏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向你存着敬虔的心，好叫我们日常的生活也能够反映出你荣美的形象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说到，那一些搬家派呢，已经慢慢陆陆续续的被蛤蟆大哥搬到了全新的居所，而留下来的这些不愿意搬家的居民，却在每一天的宴乐当中消耗着自己，在没有任何的警觉之中，有一天，存留派的居民忽然发现，他们居住的小池塘不仅没有越来越大，反而是越来越狭小，越来越拥挤了。他们恍然大悟，原来一直以为最完美的生存环境小池塘正以飞快的速度在干涸和消失。每一天，每一个家庭都有死难者，家家都有哀嚎的声音，可惜他们并没有反思自己当初错误的决定，而是把所有的怒气和埋怨矛头都指向了蛤蟆大哥。当蛤蟆大哥带着一些人要回来帮助和解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却群起而攻之，说这一切都是蛤蟆大哥所惹来的祸，如果不是因为蛤蟆大哥诅咒他们的话，他们现在还过着安逸的生活呢。就这样，在存留派居民的哭嚎咒骂不愿意悔改的声音当中，整个池塘就渐渐地干涸了，土地裂成一块一块的，把一个一个渐渐死亡的生命活活地吞吃了。而在森林的那一边，在那片水资源丰富树荫遮盖的湿地上面，所有获救的池塘居民们心灵里虽然惋惜这一群不愿意悔改的原来的邻居同胞们，但是心中却更多的被蛤蟆大哥还有青蛙小弟他们的爱和他们愿意扶持帮助人，以及他们在整个解救过程当中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而深深的感动。于是呢，这一群新的居民就结成了一个同盟，他们决定以后要学习成长和改变，要让猫头鹰爷爷给他们上课，还决定在这个森林附近所有的湿地上面去拯救挽回所有愿意搬家加入他们的新居所的居民。于是他们每一天的使命就是由蛤蟆大哥带领着青蛙小弟三蹦两跳地去造访这个森林周围的各个小池塘，去邀请那里的居民和他们同住，分享这一片湿地的资源。在他们的努力中，总有人会选择相信，也总有人选择不信。选择相信的就举家搬迁， 不管有多么的困难，他们都愿意放下他们所谓的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有他们积累的那些短暂的财富，只是单纯的存着一颗对未来的信心，来到这个新的居住环境，重新开始安家。而那些不幸的居民呢，他们就守着自己的金银财宝和他们所积累的那些地上的财富，在干旱来临的时候，统统随着那些带不走也吃不饱的食物和财物，渐渐地死去。蛤蟆大哥和青蛙弟弟的故事其实还在持续着，就好像我们的生活正在继续着。有时候我们会被生活中琐碎的事物蒙蔽，忘记了这个世界迟早有一天会结束，主耶稣迟早有一天会再来。我们常常忙碌，来不及观看神的创造，也不会透过身边的人事物去体会神的心意，观察他的作为。其实每一天，上帝都在向人类呼喊，他爱世人，愿意万人悔改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我们就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今天的经文中提到，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迷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不能自拔的，而是从小选择信靠顺服，清醒专注地追求永恒的事，不被罪恶辖制，也记得努力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成为神使用的人，带给这个黑暗世界光明和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更感谢您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落在最终，活在最终。每一天都有您的恩典保守和看顾，使我能够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九篇，是真儿非常喜爱的一篇诗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如何从创造中看见神的伟大，第二，我们在伟大的神面前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但愿神借着今天的讨论、祷告和分享，能够更深地激励我们，每一个大人孩子都能够在我们现今的这个生活当中保持清醒，不要白占地图、空过年日，让我们能够将神的好消息传给还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愿神激励我们每一个都活在使命感中。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
若非你流出宝血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
点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时间的思考。今天呢，真儿就要带着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很多的人都是活在悔恨当中，对已经过去的时间和事情后悔，常常活在过去，一边懊悔着光阴似箭，失去了很多的机会，一边却打不起精神，无法再一次重新出发，导致了很多人的人生就成了一场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持续不断的懊悔，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应当有不同的时间观念，对时间的不同的认知，对时间的创造主神他的主权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有一个不断的认识突破和更新，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有限的线性时间当中去经历永恒那一个无限的能力和他从未改变过的至善至美的计划和旨意。正儿呢常被听众还有学生们问到这个问题，如果你可以回到过去，可以改变一件事，你会改变什么？虽然真儿已经确定了这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根本无效的问题，但每一次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都会有试探。回去，是啊，如果可以回去，那该多好，有好多的错误，好多的罪，好多的伤痛，可能可以得到缓解，得到更新，得到避免。这样的一个视角实际上是把我们又推到了风口浪尖，想要代替神，它不仅加强了我们的悔恨感，它对我们现今的力量也是于事无补的。是的，我无法回到过去，在那一个线性的时间点做出调整和改变，但是现今我对待我的生命的态度却是我可以完全做出选择的。所以真儿通常会回答孩子们，回答我的学生，其实如果对过往的事情不停地后悔，常常活在过去，它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为什么要这么说？圣经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神是我过去的主，是我现在的主，也是我未来的主，他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永远不会改变。当我们被过去捆绑的时候，它只是表明了我们相信过去的错误可能比神的恩典更大，我们相信我们犯的错可能比神的赦免更有力量，我们相信过去可以定义我们，不是基督在他的恩典和宝血当中重新定义我们。所以这就是缺乏信心的核心所在，我们不断地想要去改变过去，因为我们无法相信我现今已经被爱了，被接纳了。基督就是在我的过去，我的未来，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我为什么还要纠结那些无法改变的过去呢？我以为我比神更有智慧吗？我以为我改变了我的过去就会让我现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这难道不是变相的在否认耶稣基督完全已经为我成就的救恩是与我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吗？我难道不是间接的向世界说，我可以导致我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只要我改变了我过去的一些行为和决定？这样的一种想法和说法是把我们从永恒当中抽离出来，又再一次局限回了今生这个线性的时间当中。 我们只为今生而活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有不断的懊悔。我们总觉得回到过去改变一些决定会让我们今生过得更好一些，但我们忘记了，在永恒里面，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我们在永恒里面的状态，因为我们已经与永恒彻底的决裂了。只有基督进入到我们今生的时间里，才能够把我们再次带回去。因此，亲爱的家人们，让我们不要再回到过去了，让我们专注基督的赦免之恩。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我们仍然活在旧事当中，就是不相信他已经过去了，就是不相信神已经将我的罪疚、他人的罪疚挪开了。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如果我们抓住过去，就是把神已经挪走的那些错再拉回来，再重新看一遍，再希望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义人。这是多么可怕的没有信心的表现。当保罗强调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时候，保罗不是在说他没有过去，他不承认他的过去，他是逼迫教会的人，他是身上有血债的人，他是有着极其黑暗历史的人，但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是在向世人宣告，我选择不让过去定义我，我选择让基督的宝血遮盖我，并且重新用他的永恒来定义我。这是信心的表现，这是他完全的相信神已经涂抹我们的过犯如厚云消散，他不再纪念我们的恶了。当然，保罗说的忘记背后，里面也包含了他的那些优点、恩赐和出人头地的才干，高人一筹的教育水平和家世背景。他不觉得他过往的历史有什么值得他拿出来懊悔或者是夸赞的，一切都在神那奥秘的永恒的计划当中有序的在开展着。哪怕是我们的罪、我们的跌倒，哪怕是我们至深的黑暗或者是至高的光荣，只要我们能够认同上帝那恩慈的主权，我们就会知道这一切都不会浪费，但是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为什么活在过去的人，他是一个对神的主权和恩典没有信心的表现。因为不断活在过去，他隐藏着一种心态，我是可以掌控结果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出于伊甸园里的骄傲，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做生命的主，以为我们可以做上帝，所以我要回到过去可以修改我自己的人生。很多的懊悔其实并不是谦卑，而是说啊，我不应该犯那个错的，我可以做得更好的，我应该可以活得不一样。这不是对神的失望，而是对自己的失望，它是一种出于自我中心的悔恨。但是出于信心的悔恨呢，就生出盼望，生出悔改的一种态度来。虽然我软弱，但神的恩典更大，虽然我跌倒，但神的能力能够将我扶起来，虽然我羞愧难当抬不起头来，但神的救恩却叫我把头抬起来，可以去赤露敞开，坦然无惧地开始我的每一个明天。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不知道你是习惯活在过去呢，还是习惯幻想未来。不管你是活在过去还是活在未来，你会发现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迈出今天的脚步。我是要以信心迈出今天的这一步呢，还是犹豫不决地继续躺平，或者是做着白日梦呢？每一个 不是活在当下的人，其实就是否认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事实。我们总想着我要做点什么来调整我自己的状态，却没有想到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这都是他在线性时间里面给我们永恒的应许和源源不断的资源。但为什么我们偏偏不肯呢？以赛亚书30:15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这一段经文说的是如此的直白，它直接把我们里面那个对神的恩典和主权不足的信心赤露无遗地向我们表明出来。是呀，我们每一天活在自己的时间里，做自己时间的主，我们怎么可能凭着信心相信无论是我的过往还是我的未来都写在他的册子之上？那么我要做的就是不断的选择信靠，不断的选择顺服，不断的选择去荣耀他。记得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你们出卖我啊，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一句伟大的阐述也让我们看到神能够把我们的人生的悲剧翻转成为救赎的一部分。哪怕这些我们觉得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比如说父母亲怎么要把我过继给其他人，为什么我从小就被抛弃了，为什么我的父母从小离异让我经受这么多人生的苦楚，为什么我家要如此的贫穷，为什么我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为什么我的父母亲要受逼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活在过去的悲剧里，却看不到上帝的主权，他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真的能像约瑟这样去充满爱、喜悦、感恩的去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并且对神充满了敬畏吗？活在过去，或者是不愿意珍惜当下，不断躺平摆烂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到神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主权，在我生命故事当中的主权，看不到他又至善又至美的旨意。所以今天是时候回转了，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悔恨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今的态度，让我们不断地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同时却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活在过去的人阻碍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不断的工作，它会让我们停滞不前，它会让我们每一天都在撒旦的控告、自我的不满以及对明天的忧虑当中。它不仅仅不会改变过去，也不会创造更好的未来，只会偷走我们今天的喜乐和恩典，它会蒙蔽我们未来的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这一刻回应神在永恒里面的呼召吧。他不单单已经赦免了我们的过去，他还能使用我们的过去，他让我们经历在线性的时间和人生长河当中的高山低谷，是因为他早就在永恒里面为我们预备了更荣美的将来。如果我们能够从他的眼光看下来，我们就会有更深的感恩，更深的信靠，也会带出更大的能力和更美的见证。毕竟活在过去的人是一个被捆绑的人，活在悔恨当中的人不是因为他的过去太大了，而是因为他看见的神太小了。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神却能救赎我们的过去。我们回不到过去，但神却能使用我们的过去。 信心不是让我们否认过去，而是让我们将我们一生所有的时间点，所有的故事都交在他的手中，包含了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以及呢尚未发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时间的主掌管我们的一生，也愿意我们将自己所有的时间献上为他而活。明天呢，真儿就要以最后的一讲来分享我们的信徒在今生活着如何看待我们的时间，如何善用我们的时间，如何用忠心管家的心态来管理我们的时间。好，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风吹过山谷高地不停歇，心中信心如磐石永不裂。黑夜虽漫长，黎明终将现，主的恩典如晨光不曾远。洪水滔天也不掩你的光，心靠你爱我心坚如钢，失恋如火焰烧却我迷茫，唯有主恩如雨润我心房。我心靠你永不动摇，你话语是脚前的灯照，纵然风暴席卷大地喧嚣，你的爱让我依然心跳。荆棘满路，你牵我手同行，加上十九恩的正品，世界变幻，主话语却坚定，信心之路永不孤单前行。你是磐石，我的避难所，疲惫之时你是我心中